二十七章二十七节到四十四节。那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得利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全往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劈开吃。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好，感谢神他亲自的话语。那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高志芬高传道。那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破碎中的拯救。下面把时间交给高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暑假出游的人回到家中也欢迎刚刚开学，新来港的同学们，新来港的家庭们，来到神的家。那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系列正道的最后一讲，感谢主，我们讲到最后一讲了哈。那今天我的题目是破碎中的拯救。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浪子回头这幅画是林布兰的作品，但是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个加利利海上的风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么门徒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呢，他们有的人是努力拉扯这个风帆，那有的人呢就是虚弱的晕眩了，还有人是很绝望去摇醒耶稣。那有趣的是，画家把自己呢画到画里面，这在当时是一种独特的签名方式。就这个就是画家，他直接面对着风暴，然后手拉着这个绳索然后好像在看着我们，他的眼神好像说：“哎，如果你就在这条船上那你的信仰在这时候经得起考验吗？”那这幅画呢，是出自福音书是耶稣平静风浪的场景。那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是另外一场风暴，耶稣不在船上，可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保罗他在船上。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的信仰可以管用，可以经得起暴风雨。 那先来理解，我们先要看一下为什么保罗会在这条船上。那之前有讲过，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然后他带着奉献，外邦人的奉献，他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没想到他在耶路撒冷就被逮捕了，被罗马的千夫长逮捕。然后犹太人是发誓要杀掉保罗的，那千夫长就没办法，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把他关起来。关起来是最安全的，安全关押两年。然后呢，保罗知道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是还是想要保罗去耶路撒冷好杀掉他。所以保罗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想要到这个上诉，他是公民，罗马公民，他就想要上诉到罗马。因为当你上诉的时候呢，那就要把保罗押到这个罗马，只有皇帝可以审判他，那地方官员就没有权利了。所以表面上呢，我们看这个好像是保罗他是用一些法律的手段保护他，但是其实背后是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呢？因为之前上帝跟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他去罗马的。所以这时候呢，百夫长就押送保罗和其他的囚犯从凯撒利亚乘船。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他们第二天呢就到了这个一号的地点，这个一号地点叫西顿，他们稍事停留，然后就来到了二号，这个二号第二那里就在这个地方叫什么美拉，这个美拉就在那里换了一条船，然后最后来到这个克里特岛上的加奥。然后天气不太好嘛，所以保罗就说，哎，我们不要继续航行，太危险了。可是船长啊还有百夫长啊不同意，可能他们有商业上的利益，他们不同意，就继续航行。这时候就碰到一个最恐怖的东北飓风。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狂风从岛上扑下来，这个字扑下来是像野兽，野兽扑向猎物，就是用这个字扑下来。我们前面还有座位，等一下可以请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所以这个扑下来就是一种毫无警告的一个状况这个狂风就下来，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狂风，就顿时就把这条大船就失控了，失控了。所以经文怎么描述，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里有三件事情。我们看，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好，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把货物给抛了货物是这是一条商船那货物是商船的利润，但是生死关头你第一件事抛弃的就是货物因为财富买不到平安然后第二件事呢，他们又把器具抛弃了器具是什么呢？是赖以生存的专业工具是水手的专业工具，这是更强的绝望更强的失望。因为水手心里明白他们引以为傲的技术航海技术还有专业能力现在已经不管用了这是第二件。然后第三件更糟的是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不显露，因为日月星辰是怎样为什么重要是当时的导航你导航要靠这个，那你不出现的话表示这条船失去方向了。所以他们是在一片漆黑也没有日月星辰他们就在漆黑的狂风暴雨中随波逐流不知道身在何方，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撞到暗礁 所以各位你要想象一下哦，想象一下，你闭起眼睛的话，全部是黑的啊，啊，整整14天就不见天日。所以最后经文有一个啊结论是吗？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哈。这个绝了这个字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拿走，除，移除，就是这个希望本身啊，在本来在我身上的被拿走了，被移除了，这是一个最深的绝望。所以他们现在到了绝望的地步。哎，说起来很特别，我们刚才这一幅画啊，这个狂风暴雨的杰作啊，它的命运也是多舛的哈。这幅画本来是放在那个 Boston 美国波士顿的博物馆哈，但是它在1990年被歹徒偷窃了，那到现在下落不明，就是它现在留下一个画框，留下一个画框，空荡荡的画框，好像跟人说，这幅画跟这条船一样失控了。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命运也好像失控了，所以我们忍不住要问啊，保罗他明明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中，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失控呢？怎么会遇上暴风雨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错觉，我们以为神的同在啊，等于一帆风顺，然后甚至我们是用是否顺利哈来判断神是否同在。如果我是基督徒啊，如果我热心服侍，如果我啊做每一个决定我都祷告神，那我应该要一帆风顺，一路平稳。但是保罗的遭遇就告诉我们，显然不是这样，显然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来思考，那现在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概念，第一个概念，相信神赐的必定。那当时整条船的人啊都陷入了绝望，忧虑的吃不下饭，但是保罗就突然站起来说，他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克里特，免得遭遇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但只是会失丧这条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面前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必定啊与你同船的人啊神都赐给你了，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我相信神怎样对待我，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哈。所以保罗说，上帝答应我了哈，人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去，只会失去这条船。好，这里有一个重要词啊，就是必定。那之前讲到我有提过这个概念，神对保罗说，好了，我们来看，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这个必定或者说必须，就是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神圣的必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大概会，不是很有可能，而是这件事必须发生，它必定发生，因为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没有人事物可以拦阻这个必定。那我们看看其他的经文来理解这个必定。耶稣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就必定会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那耶稣要成就救恩，必定必须会受苦。再来一节，约翰福音，耶稣必须必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说必定呢？当时呢犹太人为了保持洁净，洁净不是身体的上，不是 物理的洁净，是宗教上的洁净。他们从南北走路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绕路，他们要避开撒玛利亚。但是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在途中耶稣会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是被社会唾弃的，那上帝的恩典必定要跨越宗教、种族、文化与罪恶，借着耶稣去寻找拯救这个妇人。所以当神跟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有个概念，这个必定的概念。保罗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神对他说，你必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所以必定不是保罗的自信哦，必定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必定就表示这场超级飓风啊，必定不会淹死保罗。那后来水手们私自逃跑，必定不能害死保罗，害不死的。然后罗马士兵后来动了杀机，要杀保罗，也必定杀不死保罗。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岛上，有一条毒蛇咬住保罗，也必定毒不死保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的必定，就会活得很有底气。这个人啊，十九世纪的探险家叫李文斯顿。十九世纪中国有一个宣教士，谁叫啥名字啊？我看看你们有没有睡觉。十九世纪最中国最有名的到中国的宣教士戴德生。所以这位就是在非洲的戴德生，上帝十九世纪派他去非洲。那时候狮子扑倒了，还在他身上，他左手全部被咬碎了，就几乎丧命。然后他经历各样的危险有狮子群体攻击有这个土人当地的土著攻击，他也得过热病。但是他身上有一个沉着，有一个稳定。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奇特的稳定的力量，他好像不怕死。为什么呢？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确切的字我们后来已经不知道，但他意思就是，只要神还有工作在我身上，我必定死不了。他就有这个必定的确据。所以当你在人生黑暗的时刻，你不一定马上脱困，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向神求一句话，让你看见一个必定，看看神会不会给你应许，你必定会找到工作你必定会得到拯救这病必定不至于死。所以这个布道家这个葛培利也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我们简单直接的翻译就是说，神的旨意不会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他的恩典无法支撑我们，或去到一个地步他的恩典不会支撑我们。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必定够用。当我落入低谷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很担心我，她为我祷告，她就跟我说，她说神安慰她，她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给 Felicia 一条出路，因为他在我的手里。所以这句话不仅安慰他，也安慰我。所以我们碰到风浪，第一件事要认识神的必定。那第二呢，我们要来看看要放弃虚假的盼望。那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保罗所得的必定的启示。他们到了第十四页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地方第四个点，这个亚德亚迪亚海在那边飘来飘去那到了半夜的时候 水手觉得没救了，他们就打算逃之夭夭，他们装模作样要逃走，还装模作样 就放好像要放锚来稳定船只，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准备、啊、偷偷的把这个救生艇、放下来，然后一走了之，然后他们打算把276个乘客丢在大船上等死。其实水手他们是判断、在大船上是死路一条，但是他们没有把握、他们上了救生艇就会得救吗、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我称为虚假的盼望、然后保罗他就看穿这个水手的阴谋，他就立刻警告这个百夫长和士兵，他说这些人啊，这句话我刚开始没搞懂哪是讲的谁，这些人就指水手，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就是百夫长和士兵和所有的乘客都不能得救，因为你想水手跑掉了就没有人，其他人不懂得开船就不能开到沙滩，那怎么行呢？那上帝的旨意是要救全船的人，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溜走，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水手要跑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这个基督徒作家，包括这个电影，以前我儿子小时候很迷这本书，他讲到魔戒，他讲到一枚 奇特的戒指，你危险的时候戴上它，人就隐形了，就安全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奇特的戒指，人心很贪婪啊，不是把它当后路，而是想要利用它来获取利益。所以书中有一个角色，有一个人叫甘道夫，他就说你不要在需要的时候才用它，你根本就不应该用它，根本就不该用这个戒指。所以这个里面的主人翁最后就明白了，有些后路本身就是试探，你留着后路在呢，你以为是后路啊，但是其实他终究会引诱你伸手去抓，这个魔戒就是这样，你本来想他是后路，可是他引诱你，你伸手去抓，所以得救的途径就是把他丢到火里面。所以保罗警告的时候，士兵就直接拿出小刀，立刻毅然决然就砍断小船的绳子，他们不是解开绳子哦，他是砍断了，砍断了，不留任何退路。所以士兵做的就是把这个，好像把魔戒丢进火里面一样。所以那一艘这个大船上唯一能逃生的这个救生艇啊，就随风飘去了。所以有时候上帝可能是要你破釜沉舟，他全心仰望神。所以罗马士兵他砍断绳子以后，他们就没有退路了，没有救生艇了嘛，所以全船276人就单单仰望神。所以想想你的现实生活中，你的小船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想留给你做后路的人脉关系啊，或者有人要找一个做后这个备胎的感情啊，有想有一些备用的金额，可是那又不是你的，所以只要救生小艇还在，就永远想靠自己逃跑，需要砍断绳子，让虚假的盼望随风飘去，你才会真正经历上帝切实的拯救。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看过这个铁达尼号，也是讲这个海难。那里面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人物，就是这个 Harper 牧师，他当时带着6岁的女儿啊，然后要坐这个船到芝加哥 Chicago 去讲道，就船要沉的时候，他就赶快把女儿放上救生艇，可是他自己留在这个船上，他向那些惊恐无助的人啊传讲福音和永生的盼望。他最后船要沉的时候，他就落入这个冰冷的海水中。据说他是在那时候，他有抓了一块浮木，可是他遇见在飘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就问他你有没有得救啊， 然后就把那个浮木推给那个年轻人，然后他自己就沉到海底。后来这个人获救了，就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哈。当时帮助他救他的就是这个 Harper 牧师，就 Harper 牧师他不是没有小船啊，他是把小船让给别人。使徒行传里面的水手们呢，他们是把小船据为己有，但是他们得到只是虚假的盼望。所以 Harper 他有能力舍弃小船，是因为他抓到真实的盼望。所以虚假的盼望就是以为自己抓得住，那真实的盼望是知道自己抓不住，那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宣教士 Elliot 说得很好哈，他说舍下不能保存的去得着那不能失落的，这人不是愚昧。有一些虚假的不能保存的，或者是不能保存的，你舍下然后你去得到永远的。所以这个 Harper 牧师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拥有真实的盼望，他才有不同的眼光。所以我要鼓励大家，鼓励你也鼓励我自己，我们要下定决心来信靠神，在他那里找到真实的盼望。那不管结果如何，只要真心信靠就会有平安。所以那会儿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就劝众人吃饭，因为他们14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他说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那保罗说的这话，他就在众人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然后就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心也就吃了。我觉得保罗这句话太棒了，我劝你们吃饭，我们都需要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在旁边提高众人士气，叫人好好吃饭是一句很平凡的话语，很平凡的举动，却是大有信心的表现。那最后上帝要拯救我们，还需要我们放弃一个执念，就是不要以为拯救是表面上的完美。天亮以后呢，保罗他们这一伙人就看见一个海湾，就决定把船靠拢进去。于是他们就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这是我找到的照片，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锚是长这样的。好，那在这之前呢，他们已经抛弃了货物，抛弃了器具，甚至砍断了救生艇。现在这个锚是用来稳定船只的，他们连这个都砍断不要了。砍断这个字是非常决绝，最后他们就把船完全交给风浪了。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风浪，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了。那结果呢，这个船就在那个凉水夹流的地方，两边都是水，然后就在中间，它船是尖尖的嘛，在中间搁浅了，这个是个浅滩，然后船头就卡住不动，船尾就被海浪撞毁了，开始破裂。这一艘大船罗马时代船都是这样的，那曾经风光地跨过地中海，最终被摧毁了。所以保罗在第22节就曾经预言过，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那这时候呢，因为船已经毁了，兵丁就想要杀掉所有的囚犯，因为他们怕囚犯会游泳逃脱，他们就会要以命抵命。可是那时候百夫长呢，他就要救保罗，就不准他们任意而行。保罗不过是个囚犯，然而在漫长的旅程当中，他已经用他的信心、冷静和智慧赢得百夫长的敬重。所以百夫长就吩咐这个游泳的先跳下水，会游泳的先跳下水，其余的人怎么样呢？就用这个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最后众人都上岸了。那你们现在要想象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没有豪华的救生艇，没有英雄救美，不懂游泳的人要抱着这个破碎的木板在海中再浮再沉，很狼狈啊，真是非常狼狈的到沙滩上，但是是每一个都得救。最后他们来到这个大岛，弥利大岛，或者我们今天说就是马耳他岛，他们每一个都得救了。所以我们要问，难道神不能拯救这条船吗？以神的大能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他不拯救呢？好，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在这场暴风雨中，上帝决定他要拯救生命，但他没有要保留那条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中，上帝会允许这个华丽的大船被击碎，好让我们无法继续骄傲，但是我们却因此经历真正的拯救。只要骄傲还在，我们丰盛的生命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华丽的大船被破碎了才是丰盛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到尾声了，一开头是狂风大浪，结尾是船只破碎，靠着碎的木板得救。这条路从依靠自己到彻底破碎，最终经历上帝的信实，得到拯救。上帝没有免除风暴，而是在风暴中击碎我们的依靠，击碎我们的骄傲，然后亲自带我们到恩典的海岸。哪怕你再狼狈再破碎，上帝的应许绝不落空。你看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吧，来，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得了救上了岸。那好多年前，我们一家人要从在美国北加州开车到南加州，途中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这个非常豪华宏伟的建筑，那就是有名的这个水晶大教堂，富丽堂皇，这个高耸入云的玻璃屋顶啊，这个里面全部是玻璃的。然后你看这个豪华的，哦，这个图没有画出来，这个咖啡色就是管风琴，下面黑色那么小的人啊。然后聚会结束以后，我就迫不及待跑去洗手间啊，不是有需要，而是我很好奇啊，因为你到大的餐馆啊，大的 hotel， 你要先看看洗手间盖的怎么样哈，我就跑去看哈，这个豪华教会的洗手间怎么样？哇，那真是豪华到了极点，那些洗手间也是屋顶挑的很高，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理石，很漂亮的大理石。可是我心里突然在那个时候起了一个疑问，我就想，那位降生在马槽，在拿撒勒长大的木匠之子耶稣，他会喜欢或习惯在这样豪华的地方被敬拜吗？就没过几年这个教堂水晶大教堂破产了，就被迫卖给天主教。那我提这个故事是想说，如果我们的信仰看惯了这种富丽堂皇的水晶大教堂，我们不知不觉以为我们的得救也应该是光鲜亮丽，也应该是完美无瑕、舒舒服服的。问题还不是在这个教堂的豪华，而是问题在我们以为蒙福的方式要风光的，必须是坐在豪华客轮上平平稳稳的靠岸。我们错了啊！保罗的传难告诉我们，没有富丽堂皇的安逸，而是破碎中的拯救。神允许华丽的船被击碎，然后用那些失败的残骸破碎的木板拖着我们，带我们进入真正的平安。所以你现在可能抱着一块破木板这块破木板可能是一个勉强维持的婚姻 一份仅能糊口的工作，带着病痛的身体，被人踩上一脚的尴尬，还有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想的青少年，你可能觉得自己很狼狈很不堪，又或者你感到痛苦是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者自我定罪，或是深深的挫败感，心里面觉得抬不起头来，充满了无力感。但是不要被这种表面的破碎与暂时的狼狈给击垮，不要让仇敌借着这些难堪窃取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完成的旨意。抱着破木板得救并不丢脸，神完全有能力给我们一艘完整的船，但他有时是允许这种破碎的方式，好让你我不再依靠那艘华丽的船，而是经历上帝真正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神更在乎生命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风光。我的母亲生下我妹，我和我妹妹啊，就一直盼望有个男孩子。后来小我7岁的弟弟就生下来，爸妈很高兴啊，还有满月庆祝。但是我弟弟在被生产的过程当中，经历难产，他就缺氧，就得了脑性麻痹，所以他的行走啊，他的言语和智能各项发展都有障碍。在当时资源是非常缺乏的啊，我母亲是懂日语的，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满满的都是关于脑性麻痹的书，他很认真研读，然后到各处去找老师，从美国回来专门啊培训语言障碍老师，我母亲就登门拜访那个专门带那种唐氏综合症的医生啊，各种疑难杂症的小孩的医生啊，母亲专门拜访，他用尽各样的方法就是要让我弟弟有一点进步。那我弟弟不懂得吹气啊，吹出气息跟讲话很有关系，这影响他的发音，所以我们每天就准备一个小蛋糕，我们天天唱生日快乐歌，然后点一根蜡烛，要让他借着吹这个蜡烛训练他把气吹出来，但他非常用力吹出来都是口水没有气，所以他很靠近那个蜡烛就把他前面的头发都烧掉了。那时候我知道头发是不会着火，但是他会被烧毁。但是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很努力帮助我弟弟，所以我弟弟到最后被我们训练会说一些话，外人是听不懂，但我们家人是听懂，最后他可以自己扣扣子，他不能系鞋带，可是他可以扣扣子，我们就拍手啊称赞他。然后我妹妹还教导我弟弟耶稣是谁，所以他一听到耶稣他就大喊救主救主。而我母亲常常借口她要照顾两个女儿，就要我爸爸带着我弟弟，因为当时啊我们看到很多啊唐氏，不管是唐氏症啊还是这个脑性麻痹，你都看见爸爸缺席，妈妈在旁边照顾。但是因为我母亲的智慧，我父亲跟我弟弟他们感情很好，但我母亲总是把最好的衣服给我弟弟穿，我弟弟穿的都比我们两个姐妹好。以后我长大读到哥林多前书，今天主学也读到，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却越发给他加上体面。我读的这句话就非常感动。那我们家没有因为我弟弟就家庭失调，反而我们更加的彼此扶持。所以在人看是一场悲剧啊，你好不容易盼望的一个儿子是一个智障的孩子，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美丽。所以有时候我们期待上帝的拯救是英雄式，一切是完美无瑕，但是上帝的拯救方式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偏偏要我们在破碎中看见他的恩典，在死亡的阴谷中经历他的复活。如果我们只愿意接受完美的生活，只愿意期待毫无瑕疵的生命，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上帝那深沉的恩典。 那今年三月，我妹妹诊断癌症末期，一个月之后啊，她就被主接走了。当时我跟我的妹夫，一人一边握着她的手，跟她道别。那时候房间里是非常安静啊，就只听到我在哭泣啊。但是很特别，当你离死亡特别近的时候，你反而觉得上帝也离你很近。然后我一直不敢告诉我90多岁的母亲，我一直没说。没想到两个月后，五月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血氧急速降低，很快就停止呼吸，就离开世界。所以我也不用说了。但平常关于我妈妈的事，我都是跟我妹妹姐妹俩一起商量。但那会我们安排母亲的追思礼拜，我没有妹妹可以一同策划，我很不习惯啊，很难消化，因为时间间隔太紧。那我看着我们三个人的相片就眼泪直流。所以按照我的意思，我希望跟妹妹一同跟母亲道别，结果不是我期待的。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因为上帝的拯救还是很美丽的。因为我传福音给我妹妹，我妹妹传福音给我妈妈，所以现在他们两个必定在耶稣的怀抱里，这就给我很大的安慰。所以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抓住神的必定的应许，我们要主动砍断那虚假的盼望，然后接纳所谓不完美的拯救方式。所以抓住对的，放弃假的，接受破碎的。所以后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经历了船难以后，他最终抵达罗马。那他足足有2年，他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他就放胆传讲神的国，将耶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可是他是一个囚犯，所以他有兵丁看守，没有人身自由。虽然他可以接见人，你知道他在这2年期间做了啥？被关的时候，他写下了著名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还有什么《哥罗西书》，然后呢，《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那当时因着他，罗马的高层啊，都因此听到福音。所以福音是借着保罗做监牢哦，做监牢渗透到罗马的核心阶层。所以保罗失去自由，但是福音却没有捆绑，被捆绑。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不是让我们风风光光的，直接风风光光的得胜。耶稣的身体必定要裂开得破碎，我们才得生命。保罗写的书信也是在被捆锁中，不是在自由中，但是他就被传播流传下来。所以我们经历的拯救也是在破碎中看见得胜。愿你我都明白这个福音的真谛，不再羡慕那种风光的表面风光的胜利，反而宝贵我们在破碎中的得拯救，并且我们可以继续写下《使徒行传》29章，好，把福音传到地极。愿神祝福他的话。
谢谢弗利夏在我们中间传讲的信息。接下去让我们一起以圣餐来继续我们的崇拜，也来纪念主